刘安吉门客，刘安吉门客。孟春正月，招摇星指向营卫，黄昏时申星位于南天正中，黎明时尾星位于南天正中。方位在东方，日干为甲乙，圣德在于木，代表动物是灵虫，代表阴是角阴，阴律合于太簇，数字为八，味道为酸，气味为膻。祭祀对象为护神，祭品先用脾脏。东风吹来，冰冻融化，冬眠的虫类开始苏醒活动，鱼类游上水面，背负着冰，水獭开始捕鱼陈列，后雁向北飞去。天子身穿青色衣服，骑乘青色苍龙，佩戴青色玉佩，竖起青色旗帜，吃麦子和羊肉，饮用八风吹来的露水，用碎木取火。东宫侍女穿青色衣服，配青色饰物，弹奏琴瑟。兵器用矛，家畜用羊。天子在青阳宫左侧侍临朝，发布春季政令。布施德泽恩惠，进行庆贺赏赐，减轻徭役赋税。立春之日，天子亲自率领三公、九卿、大夫到东郊迎接春天的到来。修整清扫祭祀的祠位，用玉帛祭祷鬼神，祭祀用雄性牺牲。禁止砍伐树木，不要轻覆鸟巢，杀死幼兽胎兽，不要取鹿子，不要取鸟蛋，不要聚集民众修筑城郭，要掩埋枯骨和腐肉。孟春如果施行夏季政令，就会风雨不按时节，草木过早干枯，国家将有恐慌。如果施行秋季政令，百姓就会流行大瘟疫，狂风暴雨一齐到来，杂草丛生。如果施行冬季政令，就会发生水涝灾害，降下霜雹，头茬庄稼不能收获。正月官职是司空，对应的树木是杨树。仲春二月，招摇星指向卯位，黄昏时胡星位于南天正中，黎明时建星位于南天正中。方位在东方，日干为甲乙，动物是灵虫，阴律是角阴，阴律合于家中，数字为八，味道为酸，气味为膻。祭祀对象为护神，祭品先用脾脏。开始下雨，桃李开始开花，黄鹂鸣叫，莺变为鸠。天子身穿青色衣服，骑乘青色苍龙，佩戴青色玉佩，竖起青色旗帜，吃麦子和羊肉，饮用八风吹来的露水，用碎木取火。东宫侍女穿青色衣服，配青色饰物，弹奏琴瑟。兵器用矛，家畜用羊。天子在青阳宫太庙临朝，命令有关部门减少监狱中的人，去除脚镣手铐，不要鞭打拷问，停止诉讼，抚养幼小，抚恤孤独，以利于草木萌芽。选择吉日，让百姓祭祀土地神。这个月，日夜平分，雷开始发生，冬眠的动物都苏醒活动。在打雷前三天，摇动木铎向百姓发布命令说，雷将发生，如果有不谨慎自己仪容举止的人，生的孩子会有缺陷，必定会有凶灾。命令市场官员统一度量衡，校正权衡，校准斗秤，端正权盖。不要使川泽干涸，不要使池塘干枯，不要焚烧山林，不要兴大工程以妨碍农事。祭祀不用牺牲，用龟壁更换皮壁。仲春如果施行秋季政令，国家就会发大水，寒气一起到来，敌寇来犯。如果施行冬季政令，阳气不能战胜，麦子就不成熟，百姓多互相残害。如果施行夏季政令，国家就会大旱，暖气提前到来，虫鸣造成灾害。二月官职是仓，对应的树木是杏树。季春三月，招摇星指向辰位，黄昏时七星位于南天正中，黎明时牵牛星位于南天正中。方位在东方，日干为甲乙，动物是灵虫，阴律是角阴，阴律合于孤喜，数字为八，味道为酸，气味为膻。祭祀对象为护神，祭品先用脾脏。梧桐开始开花，田鼠变为鹌鹑，彩虹开始出现，浮萍开始生长。天子身穿青色衣服，骑乘青色苍龙，佩戴青色玉佩，竖起青色旗帜，吃麦子和羊肉，饮用八风吹来的露水，用碎木取火。东宫侍女穿青色衣服，配青色饰物，弹奏琴瑟。兵器用矛，家畜用羊。天子在青阳宫右侧是临朝，掌管船只的官员反复翻船检查，五次翻覆，五次正过来，然后向天子报告船只齐备，天子才开始乘船，在宗庙请庙进献鲟鱼，并祈求麦子结实。这个月生气正旺盛， 阳气发散，屈生的植物全部长出，直生的植物全部通达，不可以收敛。天子命令有关部门打开粮仓，帮助贫穷的人，赈济缺乏的人。打开府库，拿出钱帛，派使者出使诸侯国，聘请名士，礼遇贤者。命令司空，因为及时雨将要降临，地下水上升，巡视都城和乡邑，全面查看原野，修整堤防，疏通沟渠，开通道路，从国都开始到边境为止。田猎用的币、邑、居、服、罗网以及毒药不得出九门。于是命令主管山泽的官员不要砍伐桑柘树。斑鸠震动翅膀，带圣鸟落在桑树上。准备好蚕帛、蚕筐等器具。后妃斋戒向东亲自采桑，减少妇女的其他事物，劝勉养蚕之事。命令武库让百工仔细审查金、铁、皮革、金、角、箭杆、油脂、胶、朱砂、漆，没有不好的。选择下旬吉日，大规模合奏音乐，带来欢欣。于是让公牛和公马交配，把母畜放到牧场上。命令全国举行驱挪仪式，在九门进行折戟攘除灾祸，以结束春季之气。施行这个月的政令，甘雨会在三旬内降落。季春如果施行冬季政令，寒气就会时常发作，草木都变得肃杀，国家有大恐慌。如果施行夏季政令，百姓多疾病瘟疫，即使雨不降，山林上的作物没有收成。如果施行秋季政令，天空多阴沉，阴雨提前降临，战争并起。三月官职是乡，对应的树木是李树。孟夏四月，招摇星指向四位，黄昏时一星位于南天正中，黎明时戊女星位于南天正中。方位在南方，日干为丙丁，圣德在于火，动物是与虫，音律是指音，音律合于众旅，数字为七，味道为苦，气味为焦，祭祀对象为灶神，祭品先用肺脏。楼姑鸣叫，蚯蚓出土，王瓜生长，苦菜开花。天子身穿红色衣服，骑乘赤色流马，佩戴红色玉佩，竖起红色旗帜，吃豆和鸡，饮用八风吹来的露水，用蔗木碎火。男宫侍女穿红色衣服，配红色饰物，吹竽笙。兵器用戟，家畜用鸡。天子在明堂左侧侍临朝，发布夏季政令。立夏之日，天子亲自率领三公、九卿、大夫到南郊迎接夏天的到来。回来后就赏赐、分封诸侯、修整礼乐、宴享左右大臣。命令太尉推荐杰出人才，选拔贤良、举荐孝悌的人。施行爵位俸禄，辅助上天长养万物，继续修缮增高，不要有所毁坏。不要兴土工，不要砍伐大树。命令主管山泽的官员巡视田野，劝勉农事，驱赶野兽牲畜，不要让他们损害谷物。天子用猪肉长麦，先献祭于寝庙，储存各种草药，迷草枯死。麦秋到来，判决小罪过，刑薄刑。孟夏如果施行秋季政令，苦雨就会频繁降临，五谷不滋长，四邻百姓进入城堡。如果施行冬季政令，草木就会过早干枯，随后大水冲毁城郭。如果施行春季政令，中黄就会造成灾害，暴风到来，秀穗的草不结实。四月官职是田，对应的树木是桃树。仲夏五月，招摇星指向五位，黄昏时亢星位于南天正中，黎明时微星位于南天正中。方位在南方，日干为丙丁，动物是与虫，音律是指音，音律合于蕊宾，数字为七，味道为苦，气味为焦，祭祀对象为灶神，祭品先用肺脏。小暑到来，螳螂出生，伯劳鸟开始鸣叫，反蛇鸟不出声。天子身穿红色衣服，骑乘赤色流马，佩戴红色玉佩，竖起红色旗帜，吃豆和鸡，饮用八风吹来的露水，用蔗木碎火。男宫侍女穿红色衣服，配红色饰物，吹竽笙。兵器用戟，家畜用鸡。天子在明堂太庙临朝，命令乐师修整陶、丙、琴、瑟、管、箫，调谐于胡装饰中，磬、手持竿、漆、戈、鱼。命令有关部门为百姓祈祷祭祀山川百元，举行盛大的鱼祭祭地，用盛大的音乐。天子用雉鸡长黍，配上樱桃， 先献祭于寝庙，禁止百姓割兰草染色，不要烧灰，不要晒布，里门不关闭，官事不征税，放宽众囚的束缚，增加他们的食物，抚恤官寡，赈济死难者家属，放牧的牲畜要分群，控制公马，颁布马政。夏至这一天，阴阳相争，死生相分。君主斋戒，谨慎自身不浮躁，节制声色，淡泊滋味。百官静默，行事不直率，以安定阴气的成就。鹿角脱落，蝉开始鸣叫，半夏生长，木槿开花。禁止百姓生火，可以居住在高敞明亮之处，远眺，登丘陵，坐台榭。仲夏如果施行冬季政令，冰雹雪粒就会损伤五谷，道路不通，暴冰到来。如果施行春季政令，五谷不熟，各种藤虫时常发生，国家就会饥荒。如果施行秋季政令，草木零落，果实早熟，百姓遭受瘟疫之灾。五月官职事项对应的数目是余数。记下六月，招摇星指向未未，黄昏时星星位于南天正中，黎明时魁星位于南天正中。方位在中央，日干为戊己，圣德在于土，动物是裸虫，音律是公音，音律合于百中，数字为五，味道为甘，气味为香，祭祀对象为中六，祭品先用心脏。凉风开始到来，蟋蟀居于屋中，因学习搏击，腐草化为萤火虫。天子身穿黄色衣服，骑乘黄色流马，佩戴黄色玉佩，竖起黄色旗帜，吃祭和牛，饮用八风吹来的露水，用柘木碎火。中宫侍女穿黄色衣服，配黄色饰物，兵器用剑，家畜用牛。天子在中宫临朝，于是命令渔人砍伐蕉，捕取驼，获取龟和驼。命令掌管池泽的官员进献财委，命令四监大夫让各县按常规交纳除草，用以饲养牺牲，供给皇天上帝、名山大川、四方之神、宗庙社稷，为百姓祈福行贿。下令吊唁死者，慰问病人，慰问老人，分发粥食，加厚席褥，以送万物归藏。命令女官染制彩色，各种花纹图案，青黄白黑，无不质地优良，以供给宗庙的礼服必须鲜明。这个月树木正茂盛，不要砍伐，不可以会合诸侯兴土工，发动群众兴兵，一定有天灾。土地潮湿闷热，大雨时常降临，有利于割草肥田，使土壤肥沃。记下如果施行春季政令，谷粒就会脱落，多风邪，百姓迁徙。如果施行秋季政令，丘陵水涝，庄稼不熟，多水灾。如果施行冬季政令，风寒不按时节，鹰隼过早搏击，四方边境百姓进入城堡。六月官职是少内，对应的数目是子数。孟秋七月，招摇星指向申未，黄昏时斗星位于南天正中，黎明时毕星位于南天正中。方位在西方，日干为庚辛，圣德在于金，动物是毛虫，音律是商音，音律合于夷则，数字为九，味道为辛，气味为辛，祭祀对象为门神，祭品先用肝脏。凉风到来，白鹿降临，寒蝉鸣叫，因捕杀鸟类，开始施行杀戮。天子身穿白色衣服，骑乘白色骆马，佩戴白色玉佩，竖起白色旗帜，吃麻和狗，饮用八风吹来的露水，用柘木碎火。西宫侍女穿白色衣服，配白色饰物，撞击白钟，兵器用戈，家畜用狗。天子在总章左侧室临朝，发布秋季政令，查办不孝不悌、暴虐傲慢凶悍的人，并处罚他们，以帮助损减之气。立秋之日，天子亲自率领三公、九卿、大夫到西郊迎接秋天的到来，回来后在朝廷赏赐军将五人，命令将帅挑选士兵，磨砺兵器，精选杰出人才，专任有功之人，以征讨不义，诛杀暴虐怠慢，顺服四方。命令有关部门修整法制，修缮监狱，禁止奸邪，审慎判决案件，凭证诉讼。天地开始肃杀，不可以过度。这个月农人开始收谷，天子长兴，先献于寝庙。命令百官开始收敛，修筑堤防，谨慎堵塞，以防备水潦，修城郭，善工事。不要以此时行封侯，立大官，行重事，出大使。施行这个月的政令， 凉风会在三旬内到来。孟秋如果施行冬季政令，阴气大盛，甲虫类毁坏谷物，敌军来犯；如果施行春季政令，国家干旱，阳气复还，五谷不结实；如果施行夏季政令，冬天多火灾，寒暑不调，百姓多疟疾。七月官职是库，对应的树木是炼鼠。仲秋八月，招摇星指向有位，黄昏时牵牛星位于南天正中，黎明时资息星位于南天正中。方位在西方，日干为庚星，动物是毛虫，音律是商音，音律合于南吕，数字为九，味道为辛，气味为辛，祭祀对象为门神，祭品先用肝脏。凉风到来，后燕飞来，燕子南归，群鸟飞翔。天子身穿白色衣服，骑乘白色骆马，佩戴白色玉佩，竖起白色旗帜，吃麻和狗，饮用八风吹来的露水，用蔗木碎火。西宫侍女穿白色衣服，配白色饰物，撞击白钟，兵器用戈，家畜用狗。天子在总章太庙临朝，命令有关部门申明严刑各种刑罚，斩杀必须得当，不能有任何挠屈，判决案件不当，自身反受其殃。这个月赡养老人，授予几丈，施舍粥饭饮食，命令宰畜巡视牺牲，检查草料，看肥瘦完整，查看物色，考核比类，量大小，看少长，无不合度。天子举行傩祭，以抵御秋气，用狗长麻，先献于寝庙。这个月可以修筑城郭，建立都邑，挖地窖，修粮仓。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催促百姓收敛蓄藏，多积聚，劝勉种植冬麦，如果错过时机就定罪不赦。这个月雷开始收声，冬眠动物陪色洞穴，杀气渐盛，阳气日衰，水开始干涸，日夜平分，统一度量，平衡权衡，校正军时，决斗称，治理官事，招来商旅，使货财流入，以便利民事。四方来集，远方都到，财物不匮乏，上无乏用，百事成功。仲秋如果施行春季政令，秋雨不降，草木开花，国家有大恐慌；如果施行夏季政令，国家干旱，冬眠动物不藏，五谷都重新生长；如果施行冬季政令，风灾多次发生，收雷提前，草木早死。八月官职是位，对应的树木是这属。季秋月份，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戌位，黄昏时戌宿位于南天正中，黎明时柳宿位于南天正中。方位对应西方，天干为庚辛，动物为毛虫，五阴为伤，绿管与无赦相应，数字为九，味道为辛，气味为辛，祭祀门神，祭品先用肝脏。大雁飞来，宾客般的雀鸟进入大海变成蛤蜊，菊花开放黄色花朵，豺狼捕杀禽兽祭祀。天子穿着白色衣服，乘坐白棕黑马，佩戴白玉，竖立白色旗帜，吃麻子和狗肉，饮用八方风煮的水，用蔗木钻取碎火。西宫的侍女穿黑色衣服，佩戴白色饰物，敲击白钟，兵器用戈，家畜养狗。在总章又个处理朝政，命令官员严明号令，百官无论贵贱都要努力收敛，以顺应天地收藏的时令，不得外泄。于是命令种宰，农事全部收完，统计五谷的收成，将帝王吉田的收获存入神仓。这个月开始降霜，各类工匠休工。于是命令官员说，寒气即将来临，百姓体力难以承受，都应进入室内。上旬丁日，进入学校学习吹奏乐器，举行盛大的祭祀天地之礼，用牺牲长星，集合诸侯，统一管理各县。未来年确定正月初一，制定诸侯向百姓征税的轻重标准，进贡的数额按照距离远近和土地适宜情况作为尺度。于是教习田猎，以训练五种兵器，命令太仆和七种车马官都驾好车马，车上插着人草，按等级授予车辆，都整齐排列在屏障之外。司徒把刑杖放在北面来辅助仪式。天子穿上威严的服装，佩戴盛大的装饰，手持弓箭进行狩猎，命令主管祭祀的官员把猎获的禽兽祭献给四方之神。这个月草木枯黄落叶，于是砍伐树木做木炭，蛰伏的虫类都进入休眠。于是加紧处理刑狱，不留下有罪的人，收回不适当的俸禄和供养，开通道路， 从边境开始到国都为止。这个月天子用狗肉品尝马子，先献给祖庙。季秋月份如果实行夏季的政令，那么国家会发生大水，冬季收藏的东西会遭灾败坏，百姓多患鼻塞。如果实行冬季的政令，那么国家多盗贼，边境不安宁，土地被分割。如果实行春季的政令，那么暖风就会到来，百姓精神懈怠，战争多发。九月主管官员事后，树木是槐树。孟冬月份，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亥位，黄昏时微秀位于南天正中，黎明时七星秀位于南天正中。方位对应北方，天干为人鬼，圣德在于水，动物为介窍类，五阴为雨，绿管与阴中相应，数字为六，味道为咸，气味为腐臭，祭祀井神，祭品先用肾脏。水开始结冰，地开始封冻，野鸡进入大海变成隔离，彩虹隐藏不见。天子穿着黑色衣服，乘坐黑马，佩戴黑色玉，树立黑色旗帜，吃黍米和猪肉，饮用八方风煮的水，用松木钻取碎火。北宫的侍女穿黑色衣服，佩戴黑色饰物，敲击石磬。兵器用沙，家畜养猪。在玄堂左各处理朝政，发布冬季政令，命令官员加强各种禁令，禁止向外迁徙，关闭城门里门，大力搜查外来人员，判决刑罚，处死应判死罪的罪犯，逢迎上级扰乱法律的人要处死。立冬这一天，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大夫到北郊迎接冬季的到来。这个月命令太柱祷告祭祀神位，用龟甲和尸草占卜，审查卦象照示，以判断吉凶。于是天子开始穿皮裘，命令百官谨慎地收藏物品，命令司徒巡视积聚的物资，修缮城墙，警戒城门里门，修整门栓锁具，谨慎管理要事，加固封间，修缮边境，完善要塞，阻断小路，整顿丧事礼仪，审查棺椁和衣服被褥的厚薄，营造坟墓的大小高低，使贵贱尊卑各有等级。这个月工匠献上成品，陈列祭器，考察法度和规程，务求兼顾精致。如果工匠制作粗劣或过于奇巧，一定要追究他们的罪责。这个月举行大规模的祭祀和征祭，天子向上天祈求来年丰收，在公社举行盛大的祭祀，完毕后宴享先祖，慰劳农夫，让他们休息，命令将领训练武士，演习射箭和驾车，较量力量。于是命令水鱼和鱼师征收水权池泽的赋税，不许侵犯侵夺。孟冬月份如果实行春季的政令，那么冰冻封闭不严密，地气散发，百姓多流亡。如果实行夏季的政令，那么多暴风，正当冬天却不寒冷，蛰伏的虫类提前出现。如果实行秋季的政令，那么雪霜不按时节，小的战事时常发生，土地被侵犯削减。十月主管官员是司马，树木是檀树。仲冬月份，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子位，黄昏时毕宿位于南天正中，黎明时枕秀位于南天正中。方位对应北方，天干为人鬼，动物为介窍类，五阴为雨，绿管与黄中相应，数字为六，味道为咸，气味为腐臭，祭祀井神，祭品先用肾脏。冰更加坚固，地开始裂开，寒号鸟不再鸣叫，老虎开始交配。天子穿着黑色衣服，乘坐铁黑色马，佩戴黑色玉，树立黑色旗帜，吃黍米和猪肉，饮用八方风煮的水，用松木钻取碎火。北宫的侍女穿黑色衣服，佩戴黑色饰物，敲击石磬。兵器用沙，家畜养猪。在玄堂太庙处理朝政，命令官员说，不要进行土木工程，不要发动百姓，不要兴师动众，这叫做开启天地的收藏，各种蛰伏的虫类就会死亡，百姓必定患疫病，接着会有丧事，急速抓捕盗贼，处死淫荡欺诈的人。这个月叫做畅月，命令宫中的宦官重申宫中的禁令，审查门栓，谨慎管理房事，务必双重关闭，减少妇女事务。于是命令大囚高粱和稻谷必须齐备，酒曲必须及时，浸泡和蒸煮必须清洁，泉水必须芳香，陶器必须精良，火候必须得当，不得有差错。天子于是命令官员祭祀四海、大河、明川。这个月如果农民没有收藏积聚，牛马牲畜有走失的，别人取走不予追究。 山林水泽中能采集瓜果蔬菜，猎取禽兽的人有也于教导他们。如果有互相侵夺的，定罪不赦免。这个月白天最短，阴阳相交。君子斋戒，居处必须遮蔽，身体要安静，摒弃声色，禁止嗜欲，安宁身体，稳定性情。这个月立草挺出，苔藓开始生长，蚯蚓结聚，麋鹿角脱落，泉水流动，于是砍伐树木，取竹剑。裁撤无事的官吏，无用器物。图示宫阙、庭院的门口和里门，修筑监狱，以帮助天地避藏。仲冬月份如果实行夏季的政令，那么国家就发生旱灾，雾气弥漫，雷声发作。如果实行秋季的政令，那么这个月雨水多，瓜户不成熟，国家有大的战争。如果实行春季的政令，那么虫害成灾，泉水都枯竭，百姓多生病。十一月主管官员是都尉，树木是枣树。季冬月份，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丑位，黄昏时楼秀位于南天正中，黎明时低宿位于南天正中。方位对应北方，天干为人鬼，动物为介壳类，五阴为雨，绿管与大吕相应，数字为六，味道为咸，气味为腐臭，祭祀井神，祭品先用肾脏。大雁向北飞，喜鹊筑巢，野鸡鸣叫，鸡呼唤产卵。天子穿着黑色衣服，乘坐铁黑色马，佩戴黑色玉，树立黑色旗帜，吃麦子和猪肉，饮用八方风煮的水，用松木钻取碎火。北宫的侍女穿黑色衣服，佩戴黑色饰物，敲击石磬，兵器用沙，家畜养猪。在玄堂又个处理朝政，命令官员举行大挪驱役仪式，在四门分裂生体，制作土牛，命令鱼师开始捕鱼，天子亲自前往射鱼，先献给祖庙，命令百姓拿出五谷种子，命令农民计划耕作之事，修理垒寺，准备农具，命令乐师大规模合奏吹奏乐器，然后结束。于是命令寺间收取按等级应交的柴薪，以供祖庙和各种祭祀的柴薪。这个月太阳运行结束了一个周期，月亮运行结束了一个周期，星辰绕天一周，年岁将要更新。命令农民安静，不要意识他们。天子于是与公卿大夫修订国家法典，讨论时令，以准备来年适宜之事。于是命令太史排列诸侯的等级，分配牺牲，以供皇天上帝和社稷的祭祀。于是命令同姓的诸侯供应祖庙的祭品，卿士大夫到庶民百姓供应山林名川的祭祀。季冬月份如果实行秋季的政令，那么白鹿提前降临，甲壳类动物成为怪异，四方边境的人进入城堡自保。如果实行春季的政令，那么胎儿和幼畜受伤，国家多流行疾病，称之为逆。如果实行夏季的政令，那么水灾败坏国家，该下雪时不下雪，冰冻消融。十二月主管官员是玉，树木是栗树。五位，东方的尽头，从碣石山经过朝鲜，穿过大人之国，东到太阳升起的地方，扶桑树之地，青色土地树木的原野，是太昊、勾芒所管辖的区域，方圆12000里。其政令是放宽各种禁令，打开关闭的场所，疏通穷困堵塞，通达障碍阻隔，推行悠游政策，抛弃怨恨邪恶，解除徭役和罪责，免除忧患，停止刑罚，开放关卡桥梁，散发财物，调和外部的怨仇，安抚四方，推行柔和恩惠，制止刚强暴虐。南方的尽头，从北户村之外，穿过板相之国，南到尾火岩峰之野，是赤地，祝融所管辖的区域，方圆12000里。其政令是封爵给有德的人，赏赐有功的人，施惠给贤良的人，救济饥渴的人，鼓励努力农耕的人，赈济贫穷的人，抚恤孤儿寡妇，忧虑疲惫有病的人，发放大禄，施行大赏，修复毁坏的宗庙，立起没有后嗣的家族，分封诸侯，设立贤能的辅佐。中央的尽头，从昆仑向东横绝两座横山，日月所运行的道路，长江汉水所发源的地方，众多百姓的原野，五谷适宜生长之处，龙门、黄河、汲水相贯通，用息壤填平洪水的舟。东到碣石是黄帝、后土所管辖的区域，方圆12000里。其政令是公平而不偏袒，明察而不苛刻，包容覆盖，无不怀抱，普遍无私，正直平静而温和， 实行赈济赡养，供养老人衰弱，吊唁死者，慰问病人，以送万物归返。西方的尽头，从昆仑横过流沙、神宇，西到三危之国，时成今世，隐气之名，不死之也，是少昊入收所管辖的区域，方圆12000里。其政令是审慎施行法律，诛杀必死之罪，防备盗贼，禁止奸邪，整治百官，谨慎积蓄，修缮城郭，填补漏洞，堵塞小路，拦截沟渠，阻止流水，堵塞溪谷，守卫门闾，陈列兵甲，选拔百官，诛杀不法之徒。北方的尽头，从九泽穷尽下会之极，北到令政之谷，有冰冻积雪，雪薄霜现，漂流润泽重水的原野，是颛顼玄冥所管辖的区域，方圆12000里。其政令是重申各种禁令，固守封闭收藏，修治障碍关塞，修缮关卡桥梁，禁止向外迁徙，判决刑罚，处死应判死罪的罪犯，关闭城门里门，大力搜查外来人员，禁止郊游，禁止夜间娱乐，早关门晚开门，以堵塞奸人，以有得政，执行必须坚决。天时已尽终结，刑杀不得赦免，即使有极尊贵的亲属，也要依法裁决。不要薪水，不要开启储藏，不要释放罪人。陆河，孟春与孟秋相合，仲春与仲秋相合，季春与季秋相合，孟夏与孟冬相合，仲夏与仲冬相合，季夏与季冬相合。孟春开始增长，孟秋开始缩减，仲春开始外发，仲秋开始内敛，季春大规模外发，季秋大规模内敛，孟夏开始宽松，孟冬开始紧迫，仲夏最长，仲冬最短，季夏恩德失完，季冬刑罚失完。所以正月政令失误，七月凉风不来，二月政令失误，八月雷声不隐藏，三月政令失误，九月不下霜，四月政令失误，十月不冰冻，五月政令失误，十一月蛰虫在冬季离开其居所，六月政令失误，十二月草木不凋落，七月政令失误，正月大寒不解除，八月政令失误，二月雷声不发作，九月政令失误，三月春风不吹，十月政令失误，四月草木不结果实，十一月政令失误，五月下冰雹和霜，十二月政令失误，六月五谷疯长，春季施行夏季的政令就会泄露，施行秋季的政令就会发大水，施行冬季的政令就会肃杀，夏季施行春季的政令就会起风，施行秋季的政令就会荒芜，施行冬季的政令就会阻隔，秋季施行夏季的政令就会开花，施行春季的政令就会繁荣，施行冬季的政令就会损耗，冬季施行春季的政令就会泄露，施行夏季的政令就会干旱，施行秋季的政令就会起雾。制度阴阳的大法则有六种尺度，天为绳，地为准，春季为规，夏季为衡，秋季为矩，冬季为权。绳是用来衡量万物的，准是用来平准万物的，规是用来使万物圆润的，衡是用来使万物平衡的，矩是用来使万物方正，权是用来称量万物轻重的。绳作为尺度，正直而不争，长久而不穷，长期使用而不坏，长远而不遗忘，与天同德，与神同名，想要的就得到，厌恶的就消亡，从古到今不可一意，其德非常周密，广大而能包容，所以上帝把它作为万物的宗主。准作为尺度，平坦而不险峻，均平而不偏袒，广大而能包容，宽裕而温和，柔和不刚强，锐利而不挫折，流动而不停滞，平易而不污秽，发散通达而有条理，周密而不泄露，准平而不失误，万物都平正，百姓没有险恶的阴谋，怨恨邪恶不产生，所以上帝把它作为万物的平准。规作为尺度，旋转而不重复，圆润而不滚动，悠游而不放纵，广大而宽松，感动而有条理，发散通达而有纲纪，悠游简略，百怨不起，规度不失，生气就调理，衡作为尺度，舒缓而不落后，平正而无怨，施予而不求回报， 吊唁而不责备，适当分配百姓的俸禄，以接济不足，勃勃扬扬，只推行德政，养育化育，万物繁盛昌盛，以成就五谷，以充实疆界，其政令不失，天地就光明。举作为尺度，严肃而不悖乱，刚强而不昏聩，取用而无怨，收纳而无害，威严而不恐惧，令行而不废止，杀伐得当，仇敌就能战胜，举政不失，各种诛杀就能服从。权作为尺度，紧迫而不满盈，杀伐而不割取，充满而实在，周密而不泄露，败坏万物而不取用，判处死罪而不赦免，诚信而一定，坚毅而牢固，清除苛暴邪恶，不可弯曲。所以冬季政令将要施行，一定由弱变强，由柔变刚，权政而不失，万物就能收藏。明堂的制度，静止时合乎水准，运动时合乎绳墨。春天用规来治理，秋天用矩来治理，冬天用权来治理，夏天用衡来治理。因此干燥湿润，寒冷暑热都按节令到来，甘美的雨水，滋润的露水都按时令降下。